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信息。按照惯例，第一个礼拜我要跟各位分享是今年教会的意向。今年教会什么意向啊？做得胜者。最主要是要从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啊，凡有耳的当听，做得胜的，神要赐给你这个，神要赐给你那个。兴起发光做得胜者，这是出自以赛亚书60章第1节。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太棒，神看到了我们了。是的，感谢神。那么我们第一个礼拜主日，第一个主日，今年我是讲的兴起要得地业。因为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都眷顾那地，耶和华都看顾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地很快的，我们就要这块这个堂，我们要再一次买成，把它归入主的名下。感谢神，因为他保守，他带领。跟着来了，我们讲的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主对这个教会有褒有贬。主对他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主说，如果你们是从哪里跌倒，你们从哪里站起来，我就要给你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感谢神，赞美神。后来我又讲了一个，是说得胜的士美拿教会。他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必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得胜的因而得以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经常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生有一死。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又重生了，我们就永远不再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是一死两生。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不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永远死在硫磺火湖的地狱里面，那就是一生两死。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对士美拿的教会说，你得胜了，你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感谢神，我们在座多是已经得胜，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跟着我就讲的伯加摩的教会，这个教会呢，耶稣说你们当悔改，那么我就要赐给你，将隐藏的玛拿给你，并赐你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所以我们也要做个得胜者，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神要给我们一个白石，神要给我们那个玛拿，隐藏的玛拿。如果我们记得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赐给他天降玛拿，吃了38年，我们常常说是40年，那是从天上来的，赐给我们人的，我们吃了，我们就能够维持生命，甚至于38年之久。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神与我们立了所谓叫做玛拿之约，圣经没有明说，但是这是隐藏的玛拿，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赐给了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做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维持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并且我们得胜，我们有永生。感谢神，赞美神。今天我要分享推亚推拉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它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它很靠近别加摩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天险，没有什么屏障，这个教会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但是这个教会神劝特别拿出来讲。诶，奇怪了，其实启示录讲的这7间教会为什么没有讲耶路撒冷的总会？ 那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那里做长老，第一个使徒彼得也在那边做长老，为什么耶稣不讲他？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我们都知道信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保罗出去宣教都是安提阿教会差派他出去的，但是神却不提这两间教会，而讲这七间教会，那基本上是没名没姓，谁都不知道是谁的。但是这是代表耶稣走了，到耶稣要再来这一段期间，七个时段以及七个光景。以弗所教会是主后33年到100年的时候，它是代表使徒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12个门徒还有使徒都是常常在一起掰饼唱诗歌赞美神，然后许许多多的人都信了耶稣，这是使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呢，但是耶稣他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譬如说保罗他跟同工阿波罗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创建了以弗所的教会，当保罗离开那里的时候，保罗在海边要上船的时候说，神的真道我没有一样不讲给你们听，保罗跪着哭，然后门徒使徒信徒还有许多弟兄姐妹也都跪着依依不舍，那个起初的爱心保罗跟他的同工创建。兴旺爱灵粮堂是谁创建的？让我请问你们，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有跟我跟玲玲，这就是我们创建的，但是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首。斯美拿教会是主后100年到311年，代表逼迫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遭受逼迫，甚至于第一个被约翰所按立成为总监的叫做披里甲，他就被逼迫致死，他的继任者叫做艾任纽也被逼迫，所以这是一个逼迫的时代。但是您知道吗，教会越受逼迫实际上长得越好，教会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安逸的时候，那教会就停顿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哦，我们会为某某教会祷告，那他们教会负责人就说不用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受逼迫对我们有益，如果要祷告就求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能够受得住挨得起这个逼迫。跟着就是别加摩的教会是代表政教联合的时代，教会已经世俗化了。我常常喜欢说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啊，我们要学我们西雅图的鲑鱼啊 salmon 是逆流而上，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浑浑噩噩的随波逐流。所以教会不能够太世俗化，有的时候我讲或有人不太赞同，我说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我说教会不是人人服务社，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教会也不是让我们发展才华的地方，教会所要的就是一批谦卑顺服的愿意把主放在首位的，这样子神才会彰显出他的荣耀呢，这样子他才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作王。不然我们人多就好办事，我们钱多这个堂就买到了，我们弟兄姐妹才华多这个敬拜赞美就是大有作为，不是吗？但是哎，我们教会人也不多，我们教会我常常喜欢说教会除了一个牧师还有厨师我们就没有什么师了，没有牙医师，没有医师，没有会计师，以前根本连工程师也都没有，现在哦都是师，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是非常的穷困。但是神就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哦，我有的时候跟你说我于某某何德何能啊，我也能够 成立教会，我也能够带领教会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恩赐的人，但是神就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感谢神，赞美神。后来到了撒基的教会，到了更正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太腐败了，马丁路德就起来更正教会，他就归正，后来教会就归正了。那跟着非撒迪教非拉铁非的教会，就是教会复兴了。到了19、20世纪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叫做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我们信徒变成不冷不热，神说我要把你吐出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热乎，让我们能够为神来做那奇妙的事情，感谢神，赞美神。推亚推拉的教会，刚才说它是在一个商港，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它其他的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神说第2章19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是推亚推拉教会。是的，我刚才说这个教会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地方，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染织业非常发达，它的制铜业也非常发达，羊毛工业、陶瓷业都非常发达。所以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神的儿子，他说像光明童的神子。光明童是什么？光明童不是普通的童啊，光明童是可以用来做圣器，光明童可以用来做镜子的。当以前没有玻璃镜子的时候，光明童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像光明童的神的儿子。所以他用了当地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莞尔一笑，因为神真是伟大奇妙神。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来到腓立比城，遇到卖紫玄布的妇人，叫做什么？利迪亚。利迪亚这个卖紫玄的妇人就是从推亚推拉城来的，他可能是来推销他们那个地方的染布、织羊毛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在那里做生意人很多，但是这个利迪亚就不一样。他虽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富人，但是他全家都是信神的，但是他们都愿意为神来摆上。哎，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要做生意的，小平你要做这个民宿，我祝福你。哦，我们的东东你要回去发展事业，我们祝福你。让我们现在就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为东东来送行啊！他今天聚完会他就要回去了。好的，东东起站起来，让人家看一下。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特别要为东东献上感恩。好，我送他4句话：东来拓展，东去寻阔，爱系美沃，心流什么什么什么，就东东爱心，哒哒哒哒，阿的赞美声。神，我们为再一次把东东交你手上，他回去要去做生意，他回去因为他学成返国，他甚至于在美国这里在中国那里都有生意要做，神就保守他生意兴隆，让他把你摆在第一位，所以你就会眷顾他的墙角。哦，你就会带领他保守他，让他这一次平平安安的回去，也是快快的再回到我们中间。哦，谢谢你，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所以我们如果做生意的，我祝福各位生意兴隆，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神一定要摆在第一位。是的，哦，这个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行的善事。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是一个真善美的教会，你知道吗？ 但是我必须要说，真善美能够让你得救吗？不行，真善美只能够让你有好行为，但是你要得救的话，必须要靠信耶稣得永生。所以真善美是一个基督徒必应要有的条件，但是你要上天国要有永生，你必须要信耶稣得永生。因为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在神的看法，我们通通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信吗？我相信我自己本来就应该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我老实讲，有许多的缺点，甚至于许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感谢神，赞美神。跟着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许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换句话说，这些有些信徒在推亚推拉教会，他们做生意的居多，哎，生意人常常会这样子的，有的是要喝花酒的，有的是要陪客人赌博的，打麻将的，还要故意要输给客人，输的越多，客人的出手越大方，买的越多，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吗？但是劝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了，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看作是必然的，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就不要太坚持什么神啊，说这个不可以，哦，他甚至于说吃祭偶像之物。如果我们想到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神说地上的活物四只脚的，没有反足，胃不反足，足不蹄不分的那个不能够吃，所以猪是不洁净。那么海里面那个油的没鳍没鳃没不能吃，所以螃蟹也不能吃。那感谢神，最近我吃了几个螃蟹很好吃，感谢神。但是因为新约有讲，新约彼得建造大布的意象不降下来，神跟他说彼得宰了吃，彼得说猪啊不行啊，这不洁净，再而三的发生，主才知道，哦，原来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这么爱惜我们，神连十诫都是他的恩典，不是吗？我都一直在讲，哦，你说不可杀人，不可拜偶像，你说是限制你还是保护你啊？当然是保护你嘛，你不杀人，所以不可杀人绝对是恩典嘛，感谢神，赞美神。哦，你说我们老祖宗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哎，为什么不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哎呦，这是神的恩典哦，我自己很清楚哦，等我活到90岁或者100岁的时候，我耳也背了，头发也倒光，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嘴巴也咬不动东西了，浑身疼痛啊，腰也直不起来，我说神啊，你就接我去吧，是不是？走两步路就昏倒了，就是这样子，到我们90、100岁的时候，人人如此。那我活的，我再不如去见他去嘛。如果我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永远不死，就这个样子。感谢神，这是他的恩典。但是到了保罗，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神呼召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巴拿巴带他出来的。结果他们在跟使徒，彼得他们关于要怎么样吃，要怎么样行，这个神的规矩，教会的规矩，有了一点不同的意见。保罗认为，犹太人这些律例典章，那犹太人自己都做不到，何必要加在外邦人身上？所以拿到总会去讨论，讨论不出结果来。这个时候，耶稣的弟弟长老雅各就站起来，他说好了，就这四件事情你们让他们遵守就可以了。第一是不行奸淫，第二是不吃祭拜偶像，第三是不 吃勒死的牲畜，第四是不吃血，就这四样你们去遵守就可以了。哈利路亚。所以这叫做耶路撒冷会议，叫做大公会，第一次的大公会就这么规定了。所以就派遣保罗跟同工向各地去传。所以今天推亚推拉的教会有一个自称叫做耶洗别的，却叫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很明显是违反了神的教导。哎，神最开始有十诫不是吗？然后又有了摩西的613条的律法，然后又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把它雅各把它规划成4条，耶稣把它规划成2条。其实新约上面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还真是对的。耶稣说什么？圣经上面说，哦，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力爱主你的神，其实要爱人如己，就2条，爱神爱人。你去看十诫，前面4条是说怎么样爱神，后面6条是说怎么样爱人。所以总律法的总纲就是这2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会议就再一次定定了我们现在。所以吃螃蟹是神说叫我们不要吃太多了，吃的多了胆固醇多，血压高，血管阻塞，脑硬化，这些都是不是好事情。那么吃猪肉有很多地方也是不干的，不干净的，勒死的牲畜那个血，所以我到外面去吃牛肉，我绝对不吃带血的。感谢神，赞美神。但是启示录说，跟着他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居然不肯悔改他的淫心。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以那些行淫，若不悔改血，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耶洗别是以色列历史上面最邪恶的一个皇后，哦，她是亚哈王的妻子，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养了450个先知，那么那个时候天不下雨，结果干旱3年，结果人家就说是以利亚，你这个先知是怎么做的？以利亚说 No No No， 我们到加密山上来，我们来一起来求神赐予给我们，就让耶洗别的先知先求，还有另外450个先知，哦，他们刀砍自己，呼天呛地的，一滴雨都下不来。结果以利亚就祷告，叫人挑水倒在挖的壕沟里面，把肉放在水，表示说不作假。你看吧，不是说我在那边偷点火，我沟里面都放满了水，然后天赐火下来，把这个献祭的礼物，这洁净的礼物通通烧去了，结果战胜了这些拜巴利神的先知，结果耶洗别就说要杀他，这就是最邪恶的一个王后。神也是特别的，后来让耶洗别就如圣经上面说的，说你那个狗要来吃你肉。后来耶洗别他死了，后来他的骨头就被狗啃，被狗吃了。是的，神又说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就说你们的行为报应在你们个人身上，那些不从命令不晓得他素常所说撒旦圣号，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神又说，如果你们还有些人又坚守我的道，又持续到永远，持续到医治，神啊，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吃得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好的，其实我们就再一次回头看，如果我们像是推压推拉的教会，我们做生意，其实 我们要知道什么钱该赚，什么钱能赚，不要是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神的惩罚、神的管教会临到。甚至于我有的时候讲说，基督徒有的时候甚至于连该赚的他都不赚，有的时候真是让别人能够也能够分到一杯羹，能够让我们不要钱赚饱了连根骨头都不留给人家，让我们有恩慈，就如同在犹太地的神所吩咐以色列人一贯的常理一样，当你在收成的时候，你掉到地上的不可以回头再去拿了，让那些没有田产没有收获的人他跟着在后头捡，捡你所掉下来，也让他有一点活路，也让他能够吃到一点，这是我们做生意的确实要记在心上。虽然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但是你如果愿意把神摆到第一位，不要去跟这个世俗同流合污，不要是有那个穷的只剩下钱了，做什么都是一毛不拔，然后钱抓得紧紧的，然后这个钱赚得饱饱的，然后好像没钱一样，穷的只剩下钱了。我有的时候看人家，比如说像我穿的也很体面，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吃的也身体健康，我真是富啊，是吧？因为我的阿爸富是富的嘛，哦，我有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是富的嘛，是不是？在我们的家中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还有大器，但是神看重每一样神的器皿。你做生意的，好，太棒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在窑匠的手中一样，他脚踩的轮子，手扶着陶土，然后做出一个形状来，然后他要打下去，再把它拉起来，再把这个陶土打下去，再把它拉起来，要把中间那个气泡完全打光了，不留一点缝隙在这个陶土中间，然后做出来，有的做成鼻烟壶，有的做成饭碗，有的做成瓷器有的做成马桶座等等，但是这是神他在我们身上做的功，而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他的捶打，要经过他的拉起放下，要经过他的雕塑，要经过火炼，还要经过他化妆装饰，画上彩绘，神所要为我们做的。所以推呀推拉的教会，他们得胜的人就是坚守主的命令，而且持守到最后的。他说你们已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好的，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说，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神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你，诚心是什么？耶稣自己。神要把耶稣自己赐给你。哈利路亚，赞美神。哦，我们最喜欢讲的灵粮堂的信念是，天堂不是哲学观念，天堂不是在你心里面如此而已，天堂是真的有的地方，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上天堂，那是真的要去，我们或有人早去，或有人或比我晚去的，先就给我看个地方吧，将来我们还可以做个邻居，不是吗？我们有一次我在圣何西一面上班一面读书，读神学院一面教会服侍，一面还在诗班唱歌，忙得不可开交啊！但是我忙得很高兴。有一次我们诗班班长的先生过世了，我们大家就去帮他挑坟地啊，就陪他去啦。那么这个卖坟场的也是中国人啊，圣何西好像不是中国人就是印度人吧，然后这卖坟场说，哦，你们是诗班，哎，你们大家都买几块好不好，我给你们打个折价，将来有一天你们还可以在一起唱诗歌嘞。哎，好棒，我想真的棒，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再一次知道神所应许的，不只是神说那眼目如火柱如火焰， 脚向光明同的神之子，他要把诚心赐给你。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的，感谢神，赞美神。推亚推亚拉的教会，神其实只给他两个命令，他整个讲的就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遵守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的命令，天父神，父神的十诫。还有呢，耶稣的命令，就是你要爱神，你要爱人。